无法挽留。后来呢，就是戒日王他就说，那没有办法挽留，那没我们最后呢要帮玄奘大师送行，那怎么送行呢？他就开了一个无遮大会。我们现在讲无遮大会的话，是意思都是说什么吃饭呢叫无遮大会，你看我请出家人吃饭，那你只要说我是请出家人吃饭是无遮大会的意思，就是有多少来我就请多少，不能限制人数的，叫做无遮嘛，遮止的遮，是不是？所以现在你说哦，我要在这个承远寺呢开一个无遮大会，请出家人吃饭，那么来了3000万人，你要请人家3000万人吃饭。所以这个无遮这两个字是很大的一个心量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无遮大会。但是这个无遮大会不是吃饭的哦，是叫做辩论的无遮大会，就是对佛法里面你有什么见解的话呢，我请这戒日王就请玄奘大师当论主，在坐在那个地方，那么你们对于佛法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辩难呢，他都可以，什么人来他都必须要回答的。那么这个在曲女城啊，曲就是弯曲的曲啊，在曲女城这个地方呢开了一个无遮大会。那这个无遮大会呢，就是玄奘大师当论主啊，玄奘大师呢把他那一篇的智二见论呢就贴出来，那1600诵的那个智二见论贴出来。他说呢，如果有人能够改动他这个智二见论一个字的，这个玄奘大师呢，就是他们当时就是以那个什么性命给他的意思啊，头都可以给他的，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呢有很高的把握。所以这个无遮大会呢开了18天，那么18天内呢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有办法呢改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一篇论文。当时参加这个无遮大会的有多少人呢？对于全印度里面参加的出家人呢，大小神的出家人呢有3000多个人，那么婆罗门跟外道，很多的外道呢有2000多个人，然后呢那个那烂陀寺自己本身的出家众就几千人，他刚才那个常住众的就有几千人，还有呢就是不是出家人，各界的这些国王大臣呢就是几万人。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印度的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大会啊，一个学术辩论大会。那么这种辩论大会不是只针对什么佛教界哦，也不是只有大小乘的这种学者，他还要对抗那个当时释迦牟尼佛是95种外道，他当时是什么几千的外道呢，要跟那个玄奘大师辩论。还有啊，这个不是用中国话呢，这个智二见论玄奘大师他写1600诵的时候是用梵文写的，用梵文马上写出来那个智二见论。所以你看这个玄奘大师的能力有多高哈。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18天下来啊，本来他这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这个无遮大会一办的时候呢，这个等于无人不晓这个玄奘大师的盛名啊。这18天下来就没有人能够改他一个字，那个戒日王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呢他办了这次无遮大会之后呢，他就供养玄奘大师非常多的金银财宝啦，什么绫罗绸缎啦，什么银丝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给他这一些东西呢，玄奘大师一概不受啊，通通供养当地的这些寺庙跟常住。那么当时18国的国王，印度18国的国王啊，通通尊玄奘大师为国师，18国国王的国师啊，在印度享有这样高的崇高地位。那么最后呢，他这18国呢国王呢都礼请玄奘大师呢，给他什么他也都不要了，请他留下来他也不要，最后怎么办呢？就只好能够怎么样表示对他的恭敬，他又要回去了。所以呢就用国王的车啊，那个车以前的车不是你们现在什么 Volvo 还是什么 Man 啊，不是这样子的啦，不是总统的车啦，不是啊，以前的国王的车是什么大象，坐大象啊。所以玄奘大师最后在印度的时候是坐大象游行，坐那国王的大象啊游行那个当地的那个地方，然后让当地的那些百姓呢一 睹玄奘大师的风采啊，所以呢，就是夹道欢迎，所有的人啊都是争看我们大唐国的玄奘大师。那这样子，如果是我们哦，早就怎么样，尾巴翘起来了。十八国国师哎、欸，又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能够辩论得了的人呢、啊。但是玄奘大师呢，这些都是随顺这些国王，他心心念念就是他所收集的这些经典呢、啊，怎么样子能够带回来，怎么样能带。那么去的时候这样辛苦，回来就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国王大臣就有把他准备好这些必备的交通工具，还有饮食用具，就不像当时去的时候是什么偷跑的哈、哦。当那个逃兵一样的这样子日夜兼程的这样子跑离那个地方，现在回来就是非常风光啊，风光的回来。所以他呢当时就带了所有的经典，然后还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还有一些佛像，这些呢用20匹的马呢驮回来的哈，带回。那么带回来的当中呢，他在印度呢总共17年，他回来的时候呢有说46岁或者是44岁回到长安的时候，那他还没有回到长安的时候，他从新疆南部的地方呢，在宜田那个地方呢也受到就是当时西域的这些国王大臣呢一再挽留，在那个地方也待了一段的时间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所到之处呢就是弘扬佛法，就是讲经，受当地的那些国王邀请，就在那地方讲经。那他就回来，当时啊，在那个印度屈里城无遮大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胜他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时候呢，那些大圣的学者，印度当时那些大圣的学者呢，就尊称玄奘大师呢是大圣天，天是自在的意思。就是表示他在大圣的经典里面的得到非常自在的，那么那些小神的尊者呢，就称玄奘大师呢是谢托天，就是尊称，都不敢自称大那个玄奘大师的名字，就称他大圣天或者称他什么谢托天呢，就是能够得到大小乘学者呢共同的尊敬。那他要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受到这些印度的这个国王呢帮他安排。然后到新疆，然后他也先发了那个公文给那个唐朝。那么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呢是唐太宗在位，唐太宗因为当时西域跟那个唐朝已经有来往了，交通已经有来往，所以当时玄奘大师在印度的那些圣名呢早就都已经流到这个随着商旅啊、哦、这些商人呢都把这个玄奘大师在印度的表现呢都带回到那个中原呢，就是唐朝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我们中国呢，就是唐朝呢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人才呢，在国外，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有什么人在美国呢，是什么得了诺贝尔奖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这个地方都已经知道这样，所以他要回来的时候呢，这边的人呢都已经知道了。那他到新疆的时候呢，到宜田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唐太宗，那么唐太宗听到他要回来呢，当时就派了那个当时的宰相叫做房玄龄哦，到这个长安的地方呢去迎接他，去迎接这个玄奘大师。那么玄奘大师呢，在还没有到长安之前呢、哦，这个传记上是记载，还没有进入长安之前的20余里路的地方呢，那些人哦，就是已经进入到中国了嘛哈。那些我们这些中国的老百姓呢，听到这个玄奘大师回来，所有人通通跑出来了。你现在的妈做够卡厉害啊！所有人都要看这个玄奘大师啊，所以呢，那个房玄龄本来要在长安接这个玄奘大师，结果呢，因为所有的人呢都挤在20里路，几十万人的人呢挤在那个地方要看那个玄奘大师，变成哈、哦、有点像，其实也不够严重啊，像你们那个我们那当时那个少放得到三冠王还是什么的时候有没有？而且要入国门的时候，那个路上都挤到。没有办法走那个路啊，没有办法进来啊，或者是你们在赢那个电影明星或什么，你们看电视的那个时候啊，要看那个那个明星的时候，整个路上呢都要还要派那种交通警察，要不然那个车子都没有办法过。那当时玄奘大师要进到长安城的时候的那个盛况，比现在的这种情况还要严重。为什么？几十万的人呢挤在那个20里路上的这个 场面了，然后大家都拿着香花，拿着什么样子，一直要去供养这个玄奘大师，所以玄奘大师呢，被迫呢，在那个20里外，在那个地方先停留，疏散人潮，在那个地方啊，就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再进到长安城了。那进到长安城以后，他就去见那个唐太宗，当时是唐太宗李世民啊。那么唐太宗跟那个玄奘大师呢，非常的有缘。因为我们后来呢儒家的关系哦，所以对玄奘大师呢就完全就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唐太宗呢跟玄奘大师除了他的作战的时候他要在外啊，他简直他在朝廷里面的时候他都不让玄奘大师离开太远的。所以他要翻译，他回来见唐太宗，他希望说他带的这些经典，他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他要做翻译。那么他要求呢他要到少林寺去翻译，因为他的家乡的地方。那唐太宗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少林寺太远了，我每天要看你看不到，不行。所以呢，你只能留在什么地方？离皇宫最近的一个寺庙，给你去那个地方翻译。所以呢，把他留在弘福寺翻译，把他留在弘福寺翻译。最头先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弘福寺翻译。那么在弘福寺的时候呢，他就回来以后，他完全用他的精力的工作，就在这个开始呢大设译场。那么玄奘大师呢是中国四大翻译师之一啊，他的翻译的译场呢是最有规模、最有组织，然后最知道要怎么样子有计划性，然后国家的完全用国家的力量在帮助他。所以他一回来说要翻译的时候，他就是请那个唐太宗啊，把就是下了圣旨啊，把全国所有的高僧啊。都请到这个译场来帮助他翻译，所以他的人下面的人才呢也非常多。我们讲到下一次要讲那个赵轩律师哦，就是律宗的第一代祖师赵轩律师，当时呢就参加他这个译场。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啊法藏大师呢也参加他这个译场，就是他当时呢收集天下之精英呢就到他的译场来做那个从事翻译的工作。那最头先呢他就是翻译的一些经典里面最重要，在弘福寺里面他就翻出了一切师地论。那么翻出一切师地论的时候，翻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请唐太宗呢写了一篇序，写了一篇序。所以这篇序一直留到现在，叫做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这是唐太宗写的。那么唐太宗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呢，他的太子啊，那个时候叫做李治哦，就是唐高宗，后来的唐高宗，他看到他爸爸写了一个序啊，他自己也手痒，所以呢，他自己又写了一个《述圣记》。这两篇的东西呢，就是当时他玄奘大师翻译出《一切师地论》的时候呢，就一个唐太宗，一个就是太子呢，他们写的序。后来呢，后人呢，就是当时唐太宗，因为他很喜欢王羲之的字啊，他就叫人家集王羲之的字。把这个序呢集起来，然后也后来呢用叫当时的著名的书法家呢把这两个序呢写出来。那么这两个序目前呢很多那个什么写书法的人都要什么要临这两篇序。那这个就是玄奘大师当时的功绩啊。后来呢他所翻译的地方呢好多个地方啊，后来他有在慈恩寺翻译，慈恩寺我们刚才讲过。他这个是玄奘大师为了太子啊李治为了报他父母恩呢、啊、就是盖了这个慈恩寺。然后呢到晚年玄奘大师5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他一生所翻译的经典他希望有一个保存的地方，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当时是唐高宗能够呢建一个地方，让他把这个他所带回来的梵文经典都能够保存。所以呢当时呢就下了圣旨呢就建了我们现在还看得到的大雁塔，那个五层的大雁塔啊、哦、五层的高大雁塔。那么它这个是180尺啊、哦、这是仿印度式的建筑，在652年的时候就是建这个大雁塔，是应玄奘大师的要求。那么盖这个大雁塔的时候呢，玄奘大师已经52岁了，52、53岁的时候，他是当时他对这个大雁塔他自己本身呢非常的重视啊，所以他是以53岁的高龄啊，当盖这个大雁塔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呢、啊、亲临这个大雁塔，不是监工，他自己同时下去搬那些砖石， 跟那些工人呢一起做这个工作，所以那些当时的那些人呢，对他呢非常非常的尊敬，也表示说他对这个大雁塔呢的那一种尊敬。这大雁塔目前到长安的时候都还看得到，所以这个是玄奘大师的一生的事迹啊。那么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是住在玉华宫。玉华宫后来改名叫做玉华寺啊，玉华寺，他在这个玉华寺的地方涅槃的。玄奘大师呢，在涅槃之前呢，他就是翻译了《大般若经》600卷。那么翻译的地点呢，就是在玉华寺。当时呢，他梵文的经典是都带过来。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体力不太好，那他就是听从他弟子的那个意见里面想说啊，参照鸠摩罗什的做法，就是。那么大部的经典是不是不要全翻，就是三节有一些重要的地方翻，有一些地方不要翻。当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天晚上玄奘大师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恶很恐怖的一个梦啊。那他当晚上做了这一个很恐怖的梦之后，第二天醒来他就知道呢，他不能删减这个梵文的经典，所以呢后来再怎么样的辛苦呢，他到最后就是完全没有删节那个梵文，把600卷的那个大般若经呢全部照一字一字的这样子翻译过来。最后在玉华宫，当他翻完大般若经之后呢，他就身体非常非常的衰弱，那他就是知道他自己差不多时间要走了。那他的弟子呢，就是为了要想挽留他，就请他再翻译大宝积经。那请他翻译大宝积经，他大宝积经呢在翻译四行的时候他就停笔了，他就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再继续翻译下去了，所以他最后呢没有翻译大宝积经。所以他后来在一月底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一直视线他是身体不好，到二月初五的时候呢，他就叫所有的弟子集合，然后叫他的弟子呢把他所有的他的衣物啊什么全部呢都善众供养，然后叫他的弟子把他一生所翻译的经典呢全部做一个记录，就念给他听，就是他到底翻译了多少。我们这里要讲75部，1335卷，然后跟他讲，然后他自己点头称满意，然后他自己，因为他玄奘大师是求生弥勒内院的，所以他自己最后就是称念弥勒菩萨的名字，就自在往生。那么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弟子有问他说，你是不是能够往生弥勒内院，有这样问他，他只讲了两个字啊，得生啊。你们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只讲两个字，或者你不要两个字，你一个字叫生就可以了。所以玄奘大师呢最后就是讲得生两个字，然后他就不理这些弟子，他就开始称念那个弥勒菩萨的名字，那就自在的往生了。那他玄奘大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是二月初五生的，也是二月初五走的。那他是二月初五呢，日出之前生的，日出之前生，他是二月初五日落之后往生的。那个时间哈，就是很特殊啊，就是一代的奇人啊，有这样子的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他往生以后呢，这高宗啊非常的难过。当时啊把这个消息传到这个皇帝的地方的时候呢，唐高宗一听到说玄奘大师走的时候，他只讲了两句话，朕思国宝，朕就是皇帝啊，朕思国宝，朕思国宝，我这个国宝没有了。就是高宗为了玄奘大师的往生啊罢朝三日，三天他没有办法上朝料理国家大事。所以玄奘大师呢，他的丧事是国家办的，是国家办的。当时哈，玄奘大师的遗嘱里面呢，是交代他的弟子把他的就是他的遗体啊，远离皇宫，因为他一生里面啊，这个玄奘大师啊，一生里面跟所有的国王都很有缘。他在印度也是啊，从他畸形求法到高昌的时候，高昌的国王强留他，他不留啊。然后到义乌国王也是强留他，只要到那个地方哈，那个国王都是叫他说，你再走了，再这样弘扬佛法。甚至他到印度18国的国王都是非常尊敬他。 那么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唐太宗曾经哈、哦、软硬兼施，逼他要还俗，就是说你这么好的人才哦，不为百姓呢这个谋福利啊，太可惜了。但是呢，玄奘大师哦自己本身呢，就是他有他自己一代菩萨要来世间要做的事情，他也很清楚。那么他一生里面跟所到唐太宗到唐高宗，那唐太宗主要是出征回来哦，要见的人就是要见玄奘大师，所以玄奘大师呢。很忙，怎么很忙呢？他白天的时候要去宫里面跟着陪唐太宗呢，说佛法，弘扬佛法，跟他讲经。晚上的时候回来翻译经典，所以他几乎没有睡眠的时间呢。玄奘大师，所以他曾经他讲他自己，他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修行，他没有办法像你们说哦，我们来打念一支香佛，然后打坐或什么，他没有时间的。他的时间如果不是在宫中，就是回来翻译经典。那他呢，所以他到彝族的时候，他就是说把他的身体啊离开那个皇宫远一点，大概他哦一生里面都什么靠近皇宫太近了。可是你看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在一生里面呢、啊、这个原乡居士啊，你看他的这个序啊，今天这个为士啊完蛋了。没有办法，这个历史他上升重要的一个人啊。原乡居士里面讲他这个玄奘大师啊，你如果说现在讲说要得学位，得博士学位，说他是一个什么专家的话，玄奘大师他可以拿几十个几百个家。什么家你知道吗？探险家。探险家要勇敢冒险犯难的精神，他是探险家，他是旅行家。你看在那个时候的时候，谁敢这样子孤身去旅行啊？完全都没有装备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去旅行啊？还有什么家？大学问家。没有人的学问，印度大小乘的经典都这样的通达，然后大小乘的尊者都这样子的尊重他啊，旅行家、探险家、大学问家，还有什么哲学家、唯识哲学，他是一代的祖师，当之无愧。还有什么翻译家，对不对？中国四大翻译之一啊，他是翻译家。还有什么是道德学问，是道德家，是学问家，是什么宗教家，他的宗教情操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尊敬他的。还有什么家？外交家，啊，把中国的这个大唐的声威呢传到印度。还有中国翻译老子，把中文翻成印度文的，西方的人知道中国有什么有老子的这个文章的，玄奘大师他们翻译的。他所以他的那个中印啊，现在是中医，他是中英啊，他现在是他的文。他的语言啊，他是属于中印的这种文字学家都有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坚持者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你看他为什么我说能够得到几千年来以后啊，我们对他呢都还是要非常的尊敬啊。所以他表现出来他的成就是属于整体性的。我们尊敬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某方面的道德啊，我们就很尊敬。所以我们讲说哈，在这个地方附带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佛菩萨跟神不一样的地方啊，有一个分界点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神呢？就是中国道家里面称作神呢，就是他只要有一个德行，一个德行是常人所做不到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一种个性，就会把他什么哎那摆了。就可以他就可以上去让人家拜了，是不是？譬如说他特别忠，我们讲关公，对不对？那他特别忠，所以我们就是能够那就很多人或者是义，就是表示得意。也许他脾气很大，或者是他另外有三妻四妾或者什么样，那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有一点是别人所做不到的，那他就可以称之为神啊。那但是呢，在佛门里面，你要称佛跟菩萨不行的，你必须要是属于什么圆满性的，你是不能有一点的缺点，你的道德、学问还有各方面的能力呢，你必须要是什么福慧双都具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修到那种境界，你才可以称为可以受大家所崇拜。那么玄奘呢，是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他的成就呢，我们就是讲说他除了是一个翻译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哦，他是成就最大的。为什么成就最大？因为你看啊、哦、四大翻译家是谁？鸠摩罗什、真谛跟不空。 这三个人翻译的经典的总和，全部加起来总和不及玄奘大师翻译的二分之一。不，他翻译1335卷，他们三个人翻译的没有他多，没有他多，所以他的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宗教情操非常高的人，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说哦，你佛学常识很高的人呢、哦，然后呢就很了不起，然后就佛菩萨也不是你所看得起的那种对象。现在也会有一些学问家呢，会学佛的人呢有这个毛病。但是你看玄奘大师啊、哦，他在西行求法有困难，他求观世音菩萨；他在翻译上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求佛菩萨加持。他本身呢就是那种宗教情操的这么样一个高尚智节的人呢、啊，他还是心心念念里面都还有这种佛菩萨的一种概念呢、啊，所以我觉得他相当了不起。而且呢，他对于名跟利来说，他真的是名是最高的，那么利呢也享受国家的俸禄啊。可是这些对他来说呢，真的到最后呢，完全他只要做一件事情，西行求法翻译，就是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玄奘大师呢，希望我们讲只是他整个面上面的一点啊，一点点的东西。那希望你们自己去看这个东西。同时呢，如果是你们去玄奘寺或者是礼拜他的那个像的时候呢，才对他有一些了解，才能够发起这种仰慕之情啊。距离现在才1300多年了。可是这个玄奘大师啊，在我们的心目中里面还是栩栩如生了、啊。那这个是中国佛教史上啊，如果说哈、啊，有人这样比喻哦、啊，就像你们的项链一样哈、啊，你们那个女人的那个项链像什么？这样子整排起来下来，中间不是有一个最大颗的那颗哈、啊，红宝石或者是蓝宝石的那个最中间的那颗啊，那个坠子啊。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在整个佛教史上呢，他就是那个中心点，发出了最伟大最光亮的那一面。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中国佛教史上或者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史上，他文化上的伟人呢、啊、文化上能够，不是我们现在讲说你他是一个留学生了、啊、但是他留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智节跟情操，不是现在说哈，你现在出去学好了之后呢，我们国内有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怎么样高薪给你呢，聘请回国，如果不高薪我就怎么样，我不要回来了。我们还有要不然就讲什么国内不能回来，因为什么没有发展的空间，对不对？因为国内我学的是最高科技，可是我国内没有办法学无所用啊，没有办法发挥他的能力。玄奘大师他也不见得知道他回来能不能受到这个唐太宗的赏识，也许啊这个碰到一个昏君啊，他是这个就是时节因缘上，他刚好碰到中国唐朝是最伟大的朝代，他如果碰到明神宗的时候回来，大概他会被杀头，为什么你偷跑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回来的境况是怎么样，但是他一个理念，这一个人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家修道家，其实很多东西生命不足惜啊，你不能老是想说我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有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他的生命，他要西行求法的时候，他没有抱着说他一定可以活着回来的精神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看第一次求法的那个朱世锦，他求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来，就当他们往西走一步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见得能够回来。可是他还是呢能够就是说不会计较个人的，不要说得失了，个人的性命都不计较了，这种心胸啊跟这种就是说智解，我们一定要学，我们多看这种东西，才不会一直斤斤计较于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有一些得失啊。这样子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跟他一样啊，都是佛门的弟子啊，我们的弟子将来我们若往生西方，然后你要求学唯识的时候啊，你还可以请玄奘大师教我们，所以呢，跟他你还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我跟你有一点亲切感呢、啊。哎，对玄奘大师，你说你要照顾我一点，为什么呢？我很尊敬你，非常非常的尊敬你啊，所以很能够跟他有一个道在道上的感情哈、啊。那么他翻译的东西啊太多了，我所以没有写出来啊。那玄奘大师呢，他立下五种不翻的体例啊。就是在他的手上，他就是翻译经典里面，我们平常讲五种不翻里面，就是他设下的一种规矩啊。一种叫做秘密咒语不翻， 譬如他翻译的心经哦，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密语咒语咒语不翻。那所以啊，现在有的人啊，就是密语咒语啊，要去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其实他既然不翻，就是叫你不要知道意思。你要了解的呢，只是显教的东西，属于咒语的部分，你就是念专心，因为咒语是属于鬼神的语言嘛。那你就是念跟鬼，就是说能够专心是重要的。而你只要知道说揭谛揭谛是什么意思，波罗揭谛是什么意思，心经什么打岔了，就没有办法专心了。所以他秘密咒语不翻。第二个是语多义不翻，就这个意思呢是很多种意思的，所以他们也不翻。譬如我们讲薄伽梵八种意思，那他怎么办呢？不翻，然后你自己再去找，免得我跟你讲这个意思，你就认定说只有这个意思，就没有得到其他的法义了。所以他语多义，一个意思有很多种意义，他们也不翻。还有本国无不翻，就是当时在大唐国里面呢，印度有这个东西，大唐国没有。譬如说阎浮提树，阎浮提树呢，在玄奘大师认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不翻，就照梵文的音翻过来。还有呢，顺古历不翻，因为玄奘大师他翻很多的经典是以前翻译过的，那么他现在呢再翻译一次的时候，古代没有翻的他就没有翻。譬如说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属于这种特殊的，就是特定的佛学名相呢，他也不翻。还有身善不翻，就是这个文呢让众生念到看到你能够生善根的，他也不翻。譬如说什么般若，就是你念到般若这两个字呢，你本身我们下面讲那个种子里面，你的第八世里面你有般若这个种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生善根，所以他就不翻。那你如果把它翻过来说，般若就是智慧，好，那以后每次般若的地方我们就讲智慧，但是智慧因为跟世间的智慧冲突，不是冲突，就是同意。那么你看到智慧的时候，你没有一种尊重心，那你就没有一种就是说对于佛法里面的那种恭敬里面，而且呢不能够达到般若真正的意思。那智慧这两个字没有办法让你生善，没有办法让你生善根，所以他们就不翻。所以他这种用心良苦，让人家看到这个经文也必须要呢，希望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能够生善根呢。所以这五种不翻呢是玄奘大师里面他所创立的。好，我们这个法相中啊介绍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下面我们要介绍法相的这一个宗派的大概纲要内容啊。香港好搞小宝红心公文没有关系，我们如果第六意识看讲的地方算哪个地方好了。这个唯识啊，唯识在我们佛教教义里面叫做什么心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就是唯识的这门学问。就这门学问其实非常有趣，你不要怕它，它是法相名词很多，但是这个学问呢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它整个的探究呢都在探讨你自己个人本身，跟外界没有关系。说你自己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自己本身都不知道，都不了解。那么透过这一门的学问呢，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所以唯识呢，它就是要很有分析的头脑，然后头脑要很清晰，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深入，然后好像抽丝剥茧一样，慢慢的剥，慢慢剥，然后才知道哦，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它的有趣在什么地方？因为它这个完全跟我们自己有关的。你看，讲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都是讲你自己个人的，不是在讲啊、哦，不是在讲阿妙的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不是在讲赖先生的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不是的，是讲你自己个人的，你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然后对你自己了解以后呢，你才去修行，要不然修了半天哦。到底丢啊不丢嘛？你怎样？那他的一个用意就是先在教理上完全认识，认识什么？认识你自己的心，认识外在的环境，然后认识你心跟境之间的关系，然后你才开始下手，就不用急着修行， 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先做一种了解跟分析的工作。那这个是第八就是唯识这一门的学问了。那它的法相很多，就专有名词很多，你要慢慢慢慢的去学。所以我们把那转一哦，先不要，我们先从这第八识开始啊，从第八识开始解释。这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啊。我们在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哈、啊，印度佛教史的时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的瑜伽论这瑜伽宗这一个宗派的时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内容？我们讲龙树的时候是讲八部中道，是不是？那我们讲瑜伽的时候是讲什么？我忘记了，还是你忘记了？我们讲遍计所知性、依他己性跟什么缘成实性，讲三性啊，讲三性的内容。那么我那个时候讲过说，我们在这个唯识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八识，所以我们这个法相不是只有这样啊，这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只介绍八识。八识啊，我们先介绍什么叫做识，什么叫做识，你认为什么叫做识啊？什么叫做识？从名相上讲啊，认识，认识啊，你认不认识我？你认不认识？所以识就有一种什么了别，了别的作用，有一种认识的作用啊。所以那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说，我们先讲我们自己，唯识是讲你自己个人，你个人的认识作用呢有多少呢？有八个。有八个，然后一般的世间的人只知道的时候，你只知道什么？我眼睛能够认识什么色相，我能看嘛？我能看哦，现在拿什么贡菜来了？你是为什么知道现在拿贡菜来了？为什么你知道现在拿贡菜来了？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有一种了别的作用，所以眼识对色尘的时候起的作用就叫做眼识。那你有多少个识？现在说，你就你所知道，你有多少个识？你有多少个认识作用？眼睛你能看，耳朵你能什么？听，那耳朵就是耳识，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就是你不是只有眼、耳、鼻、舌、身，还有一个意识，那个意识就是说你心里在想的，你心里在想的。那么第六意识，那就是第六，一般的凡夫只有知道到这一个境界，到这个程度为止，就是你能够感觉得到，你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你能够知道你有意识已经不错了，所以你有意识。但是佛门里面更深一层，深层的意识就是讲第六意识，再来还有第七识，还有第八识。那么从眼识一直到第八识的那个识字，都是一种了别作用，都有了别的作用。这个是我们先知道这个识的意思在什么地方。第二个你要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讲说是了别你自己哈，知道你自己，那你就会认为说，那这八识都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就在我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观念是错的。佛门里面说，你这八识是骗法界的，所以现在你开始要打开了，你这八识是骗法界的，你识的作用是骗法界都有你这个识的了别作用，只是你现在呢把它局限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事实上你识的能力跟作用是可以达到无远不界，所以你才能往生西方，所以才能够呢没有空间跟时间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得到呢？有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我们譬如我们讲心电感应，在远方的时候呢，我们讲说你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母子连心哈，母子连心，那它是从什么地方连出来的？妈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不儿子，儿子比较会了，儿子呢这个流血了，妈妈在很远的地方，他心会什么？会痛一下，会痛一下，儿子流血，妈妈才会痛呢，那个妈妈流血，儿子不会痛。就是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作用，为什么你在远方你会有心识上会有一个波动的作用？那就是证明一个什么？你的识的作用是什么？空间是无限大的， 这个是先要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你先不要了解说认为说你这八识是在你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去培养眼睛我知道在这里了，耳朵我知道在这里，那么第七识跟第八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没有在什么地方的，骗法界都有，不是都有，都在，都有的话你一定在扯你的手在啊，在那边抖，都在，只是你能不能够证到这种境界，先了解这样。那么眼识哈，眼识，我们今天恐怕要从后面讲过来。眼睛你看，看外面的色尘，眼睛只缘色尘，就眼睛你只看到你们都穿海青是什么黑色的。所以眼睛看外面的时候呢，你看到觉得是黑色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黑色的是什么时候？谁在起作用？是眼睛在起作用吗？第六识在起，就是了别，就我眼睛有看，那看到是眼识哦，看到是眼识，看到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第六识，就是第六识。那你说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啊，我们时常眼睛你看的时候啊，你眼识根本不要讲到第六识，你眼识都没起作用，就是有看没有到，是不是？有你儿子，你在念你儿子，你儿子也什么？有听没有到？你这个共享不听，不没有听到，但是看要看到，那个是眼识，有看到啊、哦。看到，你譬如说哈，看到，你看到，只有在这个地方很快，你看到这是眼识，但是你看到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什么？第六识，你看到这是一本书，这不是一张纸，你看到一本书，然后再来什么什么什么，上面有什么东西，那根本就是第六识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说。第六识哈，我们现在从下面讲，叫做明了意识，叫做五俱意识。五俱意识为什么叫五俱意识呢？就是第六意识呢，它可以跟眼睛同时起来，叫做眼俱意识；跟耳朵一起起来，你听，哎，这个人声音够难听的了。那个够难听的，那就是你的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的跟耳朵的意识一起起来，叫做耳俱意识。所以你听到耳俱意识，其实是第六意识哦，不是耳识哦，不是第二识。所以第六意识叫做明了意识，又叫做独头意识。这对于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里面，你就要先分析你的心啊。第一个，你有一个五俱意识。那么这个五俱意识是跟你的眼、耳、鼻、舌、身，跟身体起来，身是什么？触嘛。我摸这个，你们这个衣服好不好穿，软不软啊、哦？或者是舒不舒服，这样子，那个就是促成的。那么这种促成呢，就是五俱意识，是第六意识的在感觉，不是你的身体在感觉，是你的第六意识在感觉，喜怒哀乐都是你的第六意识在感觉。那么就是那个叫做明了意识，那叫做五俱意识。另外，你第六意识有一个叫做。独头意识，还有这个明了意识，有的时候是不是五个同时一起起啊？你无法搞，你无法搞讲吼，目睭会用个看耳啊，用个听啊，听啊会用个听，嘴会用个啥，食，搁身躯会用个帮，拢总知。心同时有什么？一心好多用，很少人能够这样。但是你可以一句跟二句，搞的人大概三句。听说那个，日本的天皇啊，不知道是这个还是上一个的。他可以同时做三件事情，就是他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同时打电话，然后打字，然后另外还在做一个眼睛还可以再做看另外一篇文章，那是什么？打电话耳识哈，然后再打字哈，然后再眼睛还在看另外一篇文章，那是什么？三个意识通通起来了。那我们呢，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子，最多呢一句二句就已经二句就已经不错了啦，哦，就是同时做两件事情。这是五俱意识的明了意识。第二个呢是独头意识，都是第六意识啊、哦。独头意识，什么叫独头意识呢？我们把这个三个哈、哦、念完，下次讲啊。因为我们这个唯识里面啊，其实它的重点在六七八识啊。就这个东西如果带过，今天玄奘大师讲太久了。这个独头意识啊，什么叫独头？就是不聚，不跟它一起起来的，不跟眼识起来，不跟鼻识一起起来，它自己起来。那么你的心会不会自己起来？不靠眼耳鼻舌身，什么时候？ 啊，什么时候你会要不跟耳朵、你鼻子那什么起来？哎，看这里就知道了吧。三个情况，你可以不要跟那些一起起来。一个是定中意识，入定的时候，你那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定中意识。第二个呢，啊，不要先不要讲梦中意识，梦中你做梦的时候啊，你做梦的时候你眼睛可不可以看？不能看，耳朵也不能听，嘴巴嘛不会动啊，除非你说梦话，哦，那鼻子也闻不到什么东西了。但是你梦在做梦里面，你有没有在想东想西，在起或造业？有啊，那个是什么东西在作用？你的第六意识。那旁边人看到看哦，你吸困到刚才吸低的，但是你在那来临哈，困你在跳舞唱歌，所以那个是谁在跳舞唱歌的？那就是第六意识自己在那样自歌自舞，那就是梦中意识。然后你如果不是在定中意识跟梦中意识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刚刚讲有没有有我在什么做白日梦，白天的时候在做白日梦，想东想西，游魂走来走去，那妄想一直在妄想纷飞的时候呢，就是什么中间那个独善意识，自己一个刷刷行啊，刷刷行，刷刷连，那个是什么第六意识，而且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反正天不知地不知，只有我知。